好，现在我们看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一节二节，仍然是接着前面相交的条件是在光明和圣洁的里面，这是前面第一章第五节一直到二章的二节，第五节一章的第五节应该说是到二章的二节，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相交。相交的条件是在光明里，还有呢在圣洁里，在光明里在圣洁里。前面讲到不要自欺，你要在光明中与主相交吗？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光中。那我们怎么在光中呢？在光明中，也就是要在圣洁的里面。所以我们不能说我自己没有罪，更不能说我没有犯过罪，已经明明犯了罪，说我没有犯过罪，那你就是自欺，就是说谎。那我们要认罪呢，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定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就告诉我们，我们追求圣洁，哪怕我们犯了罪，主还要赦免我们啊，主还要赦免我们，还要洗净我们的不义。所以这是第二章第一章所说的。那么第二章一节到二节啊，这两节圣经我们请大家一起读一下。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好，一节到二节应该是接第一章，应该是接第一章。我再重复一下，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要与神相交，整本约翰书信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光中啊，我们要与神相交，让我们要经历灵交的奥秘。那么与神相交就要在光中，怎么样在光中与主相交呢？它的一个根本条件就是我们要离开罪恶，在光明圣洁里面与主相交。所以我们有罪不能说没有罪，要认罪，神是信实的。那么第二章的一节到二节呢，是另外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是不犯罪，因为主已经给我们新的生命了。可是我们里面仍然有那一个亚当的旧生命还没有对付好，所以我们应该不犯罪。但是第一节他也讲得很现实，若有人犯罪，我们是不应该犯罪，但是我们前有过犯，我们常常还会有。那若有人犯罪怎么办呢？你不是灰心，这两节圣经就给我们透出神的爱，神恐怕我们不要犯罪，不犯罪，可是我真的犯了罪了。你犯了罪怎么办呢？你不要灰心，你犯了罪怎么办呢？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我们的主现在升入高天，坐在父的右边，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这位中保随时随地时时刻刻为我们代求，做我们的中保，洗净我们的罪，只要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所以一个方面是在第一章末了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有罪你不能不认，你不能说我没有罪，那你是自欺。第二个方面，我们有了罪我们也不要灰心，也不要觉得绝望了，我怎么办呢？不应该犯罪，我实在是犯了。告诉你，我们有一位中保，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这位中保他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为什么这里特别强调他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就是说他是没有犯过罪的，却为我们是一个义者，却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么伟大的救恩，成功的这一个救赎。所以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借着他的血就能洗净我们的罪。所以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个挽回祭的原文的意思有这么一个，包括这么一个意思，就是如同在法庭里为我们做辩护，魔鬼控告我们，罪恶等我们犯罪的那个良心也在控告我们，你犯罪了，你不再是神的儿女了，你又变成魔鬼的儿女了，甚至有人说你又要下阴间了，下地狱了，你不能够再得救了。你不管魔鬼是什么样的控告，我们的良心常常也软弱控告我们，但是我们的主那位义者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在法庭里面他亲自为我们辩护，他是那一位中保，做了挽回祭。 所以这一卷书啊，在第四章也告诉我，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神的爱了。所以我们懂得什么叫爱。正是因为我们多么败坏，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又犯了罪，而主的这个救赎是这样的有功效。所以这第一节到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认识中保的功劳，不是因为我们只会犯罪，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也更不是因为你的修行、你的修炼、你的德性、你的功劳、你的苦修，都不是，乃是因为这一位什么？这一位中保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挽回我们，时时随地挽回我们，使我们仍然成为他的儿女。而且这个爱多么广、多么大、多么深、多么远，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我们感谢神，不但我们有希望，普天下人，在这个犯罪作恶、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人看根本没有希望的人，仍然有希望，不但为我们的罪，也为普天下的人罪。所以到第二节为止，就告诉我们啊，那个就是接着前面第一章圣经告诉我们的相交的条件，必须在圣洁里，在光明里，在圣洁里，在光明里，有罪要认罪，因为主是我们的中保，我没有任何理由说我有罪我没有罪，那你是自欺。下面我们再看本章的中心，就是第二章的中心，是从第三节开始。我们今天主要的看三节到十七节，三节到十七节，那第二章的重点是什么？守主道，行光中，住主里，这么九个字啊，我再念一遍。第二章的重点是守主道，行光中，住主里，还是离不开这一个卷书的一个总意，就是我们怎么样与神相交。我们要与主相交吗？我们要住在光中，那你必须要守主的道。这是第二章特别告诉我们，你守住主的道，你就是在光中，守住主的道，你在光中，也就是住在主里，住在主里。所以什么叫灵交？灵交的意思也就是我们要与主合一，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住在主的里面。不是说我早晨灵交，或者我晚上灵交，我白天就住在主的以外，我就为所欲为，我就活在我的欲望里面，乃是让我们时时刻刻住在主的里面。那我们怎么样就能够在光中，在主的里面去做呢？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三章的从第三节到第十七节，这里我们分成五个小段，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小段就是三节到六节，我们请大家读三节到六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那就这么几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住在主的里面。一个在光中与神相交的人，他的生命应该说住在主里面。但是具体的说，你怎么住在主的里面呢？这不是嘴巴讲，主啊，你给我住在你的里面，或者自夸说我是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最关键的在这一小段里就告诉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也就是守主道，守主道。你遵守主的命令，你守住主的道，那你就是住在主的里面。这个在约翰在福音书里也提到，约翰福音书也常常提到，那我们怎么样叫住在主的里面。第三节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所以生命的追求就是不断的认识他。何西阿书第六章也告诉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我们常常软弱失败跌倒，什么原因？对主不认识。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主，要追求认识主，认识主。所以这里说，怎么样叫认识主？你怎么就晓得你是认识他呢？遵守主的诫命。所以我们天天主的话说到哪里，我就行到哪里。 那你久而久之你对主就认识，因为主的命令啊都在他的话里面，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父神，还有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是怎样一位神，是怎样的圣洁，是怎样的公义，是怎样的慈爱，又是怎样的信实，我们认识他吗？我们认识他太不够了。那只有你天天学习，我们要操练遵守主的命令，因为主的一切命令，主的一切的话语就代表他，他就是道，他一切的属性都在他的那个话里面。爱父亲，你要听父亲的话，父亲的话就代表这位父亲，这个父亲是怎么样要求儿女，那你爱这个父亲，那你要听这个父亲对你的一切的要求。我们天上的父也是如此，所以这句话很现实，告诉我们，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所以我们要追求认识他。当然，我们怎么样追求认识他？我们要上山顶，我们要守节心清，我们要效法摩西，天天在旷野，来到耶和华的山，那你能认识他，你会看见神的显现。又不肯上山顶，翻山就够了，你怎么能够认识他？我们怎么认识他？像约瑟在苦难中能够守住主的命令，那你就能更认识他，看见这位神多么信实。虽然受苦受冤受害，但是神没有离开他，在他的经历里面，他看到神是真又真又活的神，神与他同在。所以我们要追求认识他，根本的追求就是遵守主的诫命，多简单。根本的这个追求，怎么样追求认识他？不是外面有人追求意象，有人追求怎么样的这个说方言，怎么样的一个感觉，都不是，而是要遵守主的那一个每一点每一滴每一句每一字的那一个命令，那个命令我们遵守，你就是认识他。底下第四节和第六节又是提到，人若说，那这就是自欺的人，我们不能光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什么？大家说是什么？是说谎的，是说谎话的。就如同前一章，你说你自己没有罪，那你就是自欺，你是说谎话的。你说你与神相交，你仍在黑暗里，你也是说谎话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人说我认识他，哎呦，觉得自己很属灵，比别人都强一点，但是呢，你却不遵守主的命令，那你就是等于不认识神，那你这样说你就是说谎的，真理不在他心里了。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自欺，从第一章到第二章都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做一个自欺的人，我们要实实在在遵守主的命令，你才是认识他，而不是你嘴巴说你认识他。所以今天不在乎我们说多少，在乎我们实实在在的遵守他的诫命，那就是求主给我们敬畏他，叫我们看重他的命令。像约瑟这么大的试探和引诱，这个波提法的妻子天天的引诱他，他却是怎么样？我怎能做这大恶啊，得罪神命。在他看，今天我犯罪就是违背了主的命令，就是大大的得罪神，所以要敬畏主，遵守主的命令。底下第五节，凡遵守主造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这句话原文的意思也可以说，遵守凡遵守主道的爱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爱神的心就是这个爱完全，我们多么愿意，我们多么羡慕，愿意什么在爱上完全。你说怎么起步，怎么学习？所以这里圣经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追求在爱上的完全。我们天天看到自己，天天自责，天天蒙主光照，看到我们在爱上太不完全了，是吧？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在爱上不完全啊，多有亏欠，很多地方看见自己自私的很，想到自己多，没有想到别人多，爱神爱人这都包括在内。爱上怎么完全？还是这句话，遵守主的道，遵守。所以我们怎么认识神，我们怎么样在爱上完全，都是一个回答，只有一个回答是什么？遵守主的道，遵守主的道。你守住主的道，你就是爱神。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耶稣亲自告诉我们，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下面是什么？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还要怎么样，还要向他显现，你看多么大的恩典。怎么样叫爱主？这不是一个嘴巴的话语，乃是遵守主的命令。爱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所以求主给我们知道怎么样追求完全。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他里面，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这就叫在他里面。遵守主的命令就是在他里面，爱就能够完全。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我们要不断的追求，常常看见亏欠，像保罗所说要常以为亏欠。爱是不亏欠于人，但是让我们常以为亏欠，那我们才能够越来越长进。在爱上追求，也就是遵守主的命令。因为主的命令，主的诫命是什么？主的诫命就是爱上爱人，爱上爱人呢、啊。所以我们能够守住主的命令，主说你实在你在爱上就是完全的，主看就是完全的，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在主里面，在主里面。所以第五节到第六节也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住在主的里面。所以这一小段就告诉我们，遵守主的命令就是住在主的里面。一个真正懂得灵交的人，他应该是住在主的里面。所以第二章呢，强调就是住在主的里面，这也就是与神相交，与神合一。第六节我们看，人若说他住在主的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不但是说照主所说的去行，这里特别强调是照主所行的去行，就是效法主那一个最完美的榜样。主怎么说我们怎么行还不够，主怎么行我们怎么行。所以这就叫做住在主的里面。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主是葡萄树，我们不过是个枝子，枝子若藏在主的里面，就能够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就能够荣耀神。那我们怎么样藏在主的里面呢？就是藏在主的话里啊，我们不去找了，这个圣经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啊，我们回去自己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五节七节，四节五节七节都告诉我们怎么样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藏在主的里面，也就是藏在主的话里面，这样的人就结果子，这样的人能够荣耀神，这样的人你祈求什么都得到。你看这个住在主的里面啊，这个主耶稣的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就如同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就是说住在主的里面就是在生命上与主联合。这个枝子跟葡萄树是一分一刻都不能分开的，除非你把它砍下来。让我们要在主的里面，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如同什么枝子枯干，那么就扔了，就在外面枯干就焚烧就毁掉了。所以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什么叫住在主的里面？保罗的话也太多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因信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让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宝座那里，这个是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就是让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在宝座前，活在神前，不但是有复活的生命，而且让我们天天真的有那个升天的生命嘛。福尔佛升天的主升天，我们也升天，是指着我们那个生命是真正住在主的里面。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遵守主的道。人若说啊，第六节又告诉你，你不要自欺，你不要说，如果你说你住在主的里面没用，最要紧的你该自己照主行的去行。主的每一件事都是行在父的里面，父怎样子就怎样，父怎样说子就怎样行。主耶稣说子没有一件事是违背父亲，他是这样的照着父亲的命令去行，所以给我们做了榜样。所以人若说他住在主的里面，那你就应该去行，不然的话你就是白说，说了半天等于自欺。所以约翰特别注重告诉我们，不是单说，乃是要行，要行出来，让我们真的住在主的里面啊，让我们的生命与主联合，这样的人就是有相交的生命，灵交的生命。所以住在主的道中就是住在主的里面，遵守主的道也就是住在主的里面啊，住在主的里面。这是第一小段，我们接着看第七节到十一节。七节到十一节这是第二小段，仍然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光中行。怎么在光中行？第二小段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亲爱弟兄，这一段里就告诉我们怎么样住在光中。 一个亲爱弟兄的人，就是说爱弟兄，爱弟兄，因为爱弟兄是什么？是主的命令。有的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耶稣的吩咐，但是唯独彼此相爱是主耶稣一再强调的，是什么？是主耶稣的命令。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你要彼此切实相爱，要切实相爱，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命令。所以这段告诉我们啊，我们怎么样与主相交，这样人的生命应该是爱弟兄，不是恨弟兄。所以这段里告诉我们，他的正和反是什么？黑暗与光明，爱弟兄与恨弟兄啊，我们大家来选择，你怎么与主相交？你要与主相交吗？要住在主的里面吗？这段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住在光明中，那你就要爱弟兄。如果你说我不爱，你恨弟兄，那你就是住在黑暗里。啊，所以光明与黑暗，爱与恨啊，这是这一小段告诉我们的。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要住在光明中，要爱弟兄。所以第七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所以我们看约翰是充满了神的爱，他是一个完全被主的爱所得到的一个人，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是靠近耶稣胸怀的门徒。所以在他晚年的时候，他这个人就是一个爱的一个化身，是一个爱的结晶。他走到那里没有别的，小子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大家就感动得不得了，走到那里就是叫人彼此相爱。所以这里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在主里的关系，这句话透出了我们在主里的关系应该是这样，是亲爱的弟兄。这个亲爱的弟兄包括整个的教会，包括弟兄和姐妹，那我们应该是这样的关系，是亲爱的弟兄。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那就是从起初主耶稣曾经吩咐的命令。所以他说，我所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为什么说不是一条新命令呢？因为主已经吩咐了，而只不过这位神的仆人再一次的重申。所以说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那个旧命令。所以在这一段里告诉我们，既是新命令也是旧命令，但是到今天来说重申这个命令，所以也应该说是个新命令，是个新命令。实际旧命令新命令就是一句话，彼此相爱。要爱弟兄，要爱弟兄，爱弟兄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去爱对方，爱每一个弟兄和姐妹，而不是要求你们大家来爱我。我们大家都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彼此都享受自己的爱，但是我们要求自己来说应该是爱弟兄。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就表示这个神的仆人在重申这个命令，所以我现在写给你们是一条新命令，这又算是一个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就说是实实在在的。约翰的笔法，无论是在约翰福音还是在他的书信里，都会给我们看到真，这个真很要紧。我们要做主真的门徒，主是真葡萄树，我们要做真的来遵守主的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在主是真的表示什么呀？啊，主的命令是实实在在的，不能违反，不能改变，不能因为时代环境改变啊，这个命令大概是可以改了吧，啊，可以修改一下了吧，不可以，是真的，是永存的，是一直要遵守的。在你们也是真的，那就是说我们也要去做，我们把主的命令永远当作是真的，而不是虚虚假假，可以说了不算，说了不做，是真的就是要真正的实行。下面说，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这里就讲到是整个的时代，黑暗渐渐过去，黑夜已深，将白昼将近，表示主耶稣快要再来，那个基督那个荣耀的福音的光已经在照耀。渐渐过去表示还没有完全过去，那个真光已经照耀表示什么呀？那个福音的光已经照耀在一切信的人身上，但是还有些人没有得到这个真光。所以主是真光，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也提到，这光是真光，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真光， 我们要在这个真的光里面与他相交，在这个真的光里面来遵守主的命令。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遵守主的命令，因为主快来了，这个黑暗的权势渐渐要过去了，但是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它是一个渐渐的过去，也更表明正是因为主快来，这末世的光景就是彼此残杀，没有真的爱，尔诈我愚，争顾自己，贪爱钱财，损人利己，所以我们要追求这个爱，要实行这个爱。这就是说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这个光是生命的光，圣灵的光，也是福音的那个光。保罗所说让福音的光照在你们心中，福音的光已经在照耀，有没有照耀在我们中间呢？在神的家里，在神的教会里面，让人家看见这个光，那也就是说我们实行主的这一个真命令，我们遵守主这个真命令，那这个真光一定是照耀，光是藏不住的。这你不能说来这个房间我不喜欢光，这个光已经照耀，你退却不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在光中，你要驱除这些黑暗。什么是黑暗？下面第九节告诉你，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是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这又一个人若说，那我们常常很多的自己说，我们说的太多了，求主给我们不要说乃是做。我在光中啊，我天天在光中啊，你心里却是恨弟兄，咬牙切齿，恶毒的心从我们的心里面，从我们的眼睛都可以照出来，可以表现出来，你到底是爱弟兄你还是恨弟兄。你心里是恨，你说我在光中，那你什么？你仍然这是在黑暗里，那你就是个说谎的。那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做一个说谎的人，更不要自欺，这不是自欺吗？明明你自己是恨弟兄，你还说我在光明中，实际呢到如今你还是在黑暗里。所以我们要遵守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可是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要强调领会一下，这个彼此相爱是什么意思。不是说我很喜欢这个人我就爱他，这个爱可能是你肉体你自己的什么情投意合，或者是味道相同，或者是这个人啊对你有利。我们的爱，我们彼此的爱，不是利害的关系，大家一定要知道是什么关系，是基督的爱，是在真理里，在圣灵里，在光明里，在圣洁里，在主的话里，在同一个生命里，在宝血里的那个爱，这个是真正的彼此相爱。也不能因为他是我的骨肉，他是我的妻子，他是我的丈夫，那你这个爱就跟别人的爱不一样。这个爱是私心的爱，是偏心的爱，是互相护着的爱，护短的爱，还是真正那个无私的大公，又无私又没有瑕疵的那个真正的爱。一个做父亲的真正爱他的儿女，他叫责备，叫管教，那是真的爱。所以这个彼此相爱当然也包括我们和骨肉的关系，都包括在内，因为在主里嘛。我们主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包括父母儿女妻子弟兄姐妹，绝对不应该和世俗的那一个所谓的天伦之乐，大家的肉体的关系一样相比例吧，绝不应该一样，而是应该完全把它圣洁化，脱离世俗，成为一个真正的在基督里的那个爱。应该包括怎么样爱你的父母弟兄姐妹夫妻，都应该是圣洁光明的爱。这个爱里面是彼此洗脚，是彼此提醒，是彼此堵破口，是真正的爱关心他，而不是肉体自私的爱。你说了我的亲人，那我就跟你没完，我就百般的要替他解释，对也是对，也是对，不对也是对，这叫什么爱？所以求主给我们知道，主的命令的那个爱，就是守住主道的那个爱，是圣洁，是光明的那个爱。这个爱我们一直守住，要一直守住，是真的，在主是真的，但我们也应该是真的。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在光中。所以这一段就是要爱弟兄，爱弟兄的是住在光中，你恨弟兄。 间说，哎，弟兄们，就是住在光明中，所以我们要与主相交吗？我们一定要在光中。如果我们里面还有恨弟兄们，那你干脆你这个供物，你这个礼物，你先不要献。主耶稣怎么说？你把你的礼物都放下，你先不要献祭，你不要献礼物。而且主耶稣说的说是，如果别人得罪你，还不是说我们得罪别人，如果我们得罪别人，你更应该认罪，你好好的去跟他和好道歉，谦卑悔改。人家得罪你，你还要去找他呢，你看看，这是主的道，是以善胜恶的道。那你不要献礼，你献礼都没有用。所以下面耶稣接着说什么，你说半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所以爱弟兄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什么，这边说没有半跌的缘由，因为在光里他不会绊倒。那反过来说，你恨弟兄，你住在黑暗里。下面说你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点的眼下了，不但眼下了，你随时都跌倒。你可能在黑暗里的，你不知不觉就倒了，碰倒了，也许这衣服刮了一下，这个凳子也会倒下来的。为什么？你因为什么看不见嘛，你在黑暗里。所以箴言第四章不是告诉我们，义人的路是如同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却是在幽暗里，不知道因为什么就什么就绊倒了。恶人你不知道怎么就绊倒了，为什么？因为你住在黑暗里。所以这段告诉我们啊，爱与恨，光明与黑暗，求主给我们住在光明里，遵守主的道，让我们爱弟兄。有的说爱不上来，但是主的命令是叫你爱，那你要知道是在宝血里，在基督里，你要有希望，你要凡事什么，凡事相爱，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你在爱的眼光里知道他再不好他会改变的，基督会改变他，不是他会改变。你要有信心，有这个盼望，有这个忍耐，有这个包容，那我们不能爱也能爱。所以这真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到十一节为止啊，不要让我们住在黑暗里，眼睛都瞎掉，都不知道往哪里去，随时都犯跌，让我们真的住在光中。这是第二小段。第三小段呢，十二节到十四节啊，我们就不念了啊。十二节到十四节这小段讲什么呢？我们看这个老约翰写信讲了三个对象，这三个对象表明教会里有三等人，三等人也就告诉我们说，教会里面从信主开始，起码当应该说就是要得救，因主的什么，因为主的名是我们罪得赦免，灵性的起步。为什么老约翰讲三等人呢？当然这里也可以说是从年龄，但也绝对不是完全按照年龄。最要紧的是要求教会要生命长进，不能永远做小子，要做什么？要做少年人，还要做老年人，做父老，表示灵性要老练，登峰造极，不断的长进。所以教会有三等人，我们看老约翰写了三个方面，对三等人有不同的要求，那这样话才能够渐渐长进。你不能说小子啊，你们要得胜得胜，他说得胜什么呀？他是莫名其妙。那你们要认识神，他都不知道怎么认识神，要一步步的引导带领。所以这十二节到十四节就是生命长进，我们要生命长进。那我们看看约翰是怎么要求弟兄姐妹，要求教会三等人。第一等人，小子们呐、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得着借着主名得了赦免。所以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主的名有赦罪的权柄。这也就是使徒行传第三章，彼得约翰进圣殿，在圣殿的美门医治了一个什么，一个生来瘸腿的。他怎么医治的？金钱金银我都没有，我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什么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主的名有赦罪的权柄，主的名叫人医病，那叫人病都能得好，有这么大的权柄。所以第一就是做小子的，教会里面啊，就是好像出生的婴孩子一样，刚刚信主。你说怎么叫信主？起码的一个条件就是罪得到赦免。所以我们怎么带领人，我们怎么关心人？信主啊信主啊，从来不讲罪，他罪还一大堆，他当然一会儿就反复了，一会儿又回去了，又不信了啊，做了两次礼拜又不来了。所以我们怎么用爱心，用主的道来引导他，带领他，让他罪得赦免，那重生得救，得到新的生命。底下呢，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这是教会啊， 父老啊，就是指着一些个长辈，灵性老练的，信主多年的，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我曾写信，这个写信这都是过去式，就表明对他们曾经的要求，也就是他们应该是具备这样的，就是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教会里的一些个父老们，信主这么多年了，可能说跟随主这么多年了，也带领弟兄姊妹，那他对他的要求应该是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什么叫做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呢？我们翻过来看第三节，二章第三节，我们大家念一下这一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对于父老们呢，什么要求？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那什么叫认识？这不是头脑里我认识，谁不认识啊？都知道啊，我们所信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那他是父，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什么？乃是你认识那位从起初的那一个道，而且你遵守那一个道。这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论到那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让我们不断的在追求认识，也就是说我们遵守主的命令。所以对父老来讲，就是要守住主的命令，主的每一句话要守住，这样才能够带领别人，这样才有榜样，这样才有见证。当然守住主的命令要经过许多的考验、试探、试炼，甚至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的跟随主，那真正叫守住主的命令。像主耶稣对使徒们的要求，下面第三等人少年人呢、啊，就指着年轻一般的人，这也可以代表在属灵的方面啊，灵性从初步已经进入了进一步，在灵里来说是刚强为主做见证的一批人，年少力壮，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但是我们要接着看十四节，我们就知道他连着还讲到几个方面，就是说对于这一个少年人，我们看十四节就知道了。十四节说，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那接下来就讲了少年人，所以我们少年人我们一起看，对少年要求是什么呢？三个方面，也可以说他具备三个方面才真能成为属灵的年轻啊，身强力壮刚强为主做见证的人是什么人？第一，刚强，要刚强，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不能够在遵行神旨意上处处胆怯，处处害怕啊，见识不能勇为啊，要刚强。第二，神的道常在你的心里，这心里有主的道，这里有个轨道，不是为所欲为，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做什么，主的道在他心中，也就是基督在他里面做王，主的道在他心中。第三是什么？胜了恶者，有得胜的见证。这是什么？这是年轻人说的，对少年人。所以教会里需要大批的少年人，但不是完全是指着年龄，属灵方面来讲，刚强壮胆，主的道在他心中，而且得胜了恶者。也有些老年人认识起初那原有的啊，小子们呢 就是罪得赦免。还有呢在第十三节也提到一句，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那就是说逐步的在认识主，对父要认识。当然这不是说他就对认识主上就完全了，就要追求认识主，追求认识，认识这一位父是谁。所以我们看老约翰在写信的时候，他各个方面他写到啊，我们常常写信的时候只顾一个方面，实际教会里面各个不同的人，你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也可以说就是按时分粮，目的什么？让人们有长进，也不是说你永远是个小子。小子们呢，以后呢就要做什么？小子实际就是小孩子，灵性小孩，像小孩一样。但是教会里不能都是一大堆孩子，是吧？要长进，要长进，生命要长进啊，不断的长进，成为少年人，还有要成为老年人，灵力老练啊，真正像长老一样啊，有受苦的见证， 认识神，而且把那起初原有的道那个带给神的儿女们。好，这就是我们看的第三小段。三小段应该是四小段，我说错了，四小段。第四小段就是从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啊，十五节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就告诉我们，我们一个活在神的光中的人，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最后一个勉励是什么？就是不要爱世界。因为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没有了。所以这一段的一个正反是什么？爱世界还是爱父？你要么爱父，你要么爱世界。那我们每个人都要爱主，要爱主。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父，我们要爱他。我们天天要以神为中心，我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是爱他。但是你如果心里头有世界，爱父的心就没有了，爱父的心就被挤出去了，就被冲走了。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保罗在罗马十二章告诉我们什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约翰一书我们过几天看到那个第五章特别说告诉我们要胜了这个世界。所以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基督徒应该抱什么态度？那首先我们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代表什么。有人说，你说不要爱世界，是不是不要上班呢？世界多美好啊，你怎么让我们不爱呢？当然世界包括几个方面，也代表整个的宇宙，受造一切都是代表世界，这是第一个意思。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这个主并不是让我们不要爱。世界有的时候也翻译变成什么？代表着世上的人。你比方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实际英文里就是什么？就是世界。所以世界它也代表着世人的意思。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神爱世界。所以神并不是让我们不要爱世上的人。哎，你们基督徒太自私了，我上天堂，我们基督徒将来一天都被提了，你们世上的人你们就犯罪吧。这不是主的心，这不是爱，不要爱世界的意义。那么最后一个意思叫我们不要爱世界代表什么意思？世界另外一个意思，最后一个意思就是说代表着魔鬼、撒旦一切罪恶的权势，就是代表世界。魔鬼、撒旦罪恶的权势是代表世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是告诉我们不要爱这一个魔鬼、撒旦所掌握的这一个罪恶的权势。罪恶的权势当然具体的就包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所以这里写的非常具体，不是很笼统的，很笼统，很多人可以做借口啊！你是不是叫我们不要爱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先生啊？不要爱我们的工作，你都可以爱，但是你不要什么呀？你不要在这个主所给我们的以外，在你的欲望里面贪求、奢求啊！所以欲望是神创造我们人，我们有的，不是欲望之罪，乃是你在欲望以外。神所给我们的以外，我们奢求的，那就是罪恶，那就是罪恶。那就是说我们罪恶里的欲望，罪恶里的欲望，比方说我们吃饭，这不是罪，我们饿了就要吃饭，我们吃一点好的为了营养，这也不是罪。但是你吃起没完，你要挑着吃，你要吃好的，你这个贪求这方面，这就是罪恶，这就是罪恶。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们大家要领会应该怎么样啊？正确的领会。所以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世界上的事下面就给我们解释了，就包括这三方面的罪恶。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提到，你们不是爱世界，你们就是爱什么呀？你们不是爱父，你们就是爱
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没有了，那就是让我们专一爱父，专一爱主。你专一爱主，你以父的心为念，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主耶稣的允许是什么？你这一切你所需要的，主说我都加给你，你连求都不用求。我儿子念书如何，我孩子怎么样，我将来的前途怎么样，我的身体我的健康，你一切所需要的主都知道，主都加给我们，是和他一同什么白白的赏给我们。所以爱主是第一，是关键。爱世界，你爱主的心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对立的，这绝对是一个对立的，是一个矛盾的。所以我们只有专一爱主，你爱主你绝对是不落空，爱主不吃亏。我们越爱主，你越看见，你越蒙爱，我们一切所需要的主都赐给我们。下面我们看他进一步讲，就是第十六节告诉我们这世界是什么。主所指的啊，这里老约翰所指的这个不要爱世界，这个世界所指的是什么？就是三个方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是叫我们追奢求啊，主所给我们欲望以外的那一个欲望，那就是注重在身体方面的享乐，享乐。眼目的情欲注重心理方面的享乐，心理方面的这个欲望的满足。眼目的情欲是心理方面的，那看了个够，我虽然不能得到，我使劲的看啊。有的人这个眼目的情欲非常厉害，好色、邪荡啊，都从眼睛犯罪。爱看小说，为什么爱看？也是心理上满足这种欲望，罪恶的欲望。所以亚当夏娃，我们主要是夏娃了，因为夏娃犯罪以后亚当也犯罪啊，吃了禁果。那老魔鬼怎么引诱夏娃犯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简单的我们想一想，就是从什么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在这三方面进攻，以至于夏娃啊吃了禁果，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不要爱世界，就是免得我们违背神的那个禁令、神的命令。我们要选择神的旨意，选择主的命令，不要选择什么？选择罪恶。魔鬼呢，就让你什么呀？看见这个果子越看越好看，越人眼目，而且好吃可口，越看越想吃。还有呢，让你像神，你有神的智慧。今生的骄傲什么意思？也可以翻译成为今生的跨越、夸耀。夸耀，人最喜欢夸耀，夸自己美，夸自己的体型，自己的什么，自己的学问，自己钱财，自己的知识多，夸自己的儿女，夸自己一切。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也包括魔鬼撒旦借着这些个虚假的宗教所带给人的追求什么呀？刻苦修炼所得到的什么功德、什么善，这一切都是在夸耀。所以我们所夸的那个善，我们老救人你的那个义，都是罪恶，都是罪恶。这都是今生的骄傲里面，魔鬼就让你像神。所以洪水以后，人类再一次的堕落是从哪里堕落的？就是造巴别塔，就叫人怎么样？叫人把这个塔要建的塔顶通天，传扬自己的名，那么也就是抵挡神，不要神的名，要传扬自己的名。所以这都是今生的骄傲，这都是魔鬼所给我们的礼物。所以凡是叫你肉体犯罪、眼目犯罪啊，还有呢，让你骄傲、让你夸耀，这都是从魔鬼来的，这都是包括世界，世界送来的。那世界魔鬼怎么送来呢？那就借着这世界花花绿绿啊，漂亮的异性对象啊，又是琳琅满目的一些个货物，一些好看的、好听的、好玩的啊，又是钱财，又是房产，又是地产，又是这一切那些，都是引诱人，引诱人啊，叫人离开的神。十七节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啊，都要过去。唯什么呀？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那这十七节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爱世界？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前面第一点就告诉我们，因为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是第一点。你爱世界，你就不能爱主，你不能爱主，你怎么将来怎么见主？ 让我们违背主的命令。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就是说这世界要过去的，你为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爱？它是短暂的，它如花如草，是吧？转眼就过去了，所以你不要爱。你爱它啊，怎么样？它转眼就过去，它是暂时的，它不能够存到永远。所见的都是暂时的，是吧？你爱这个人啊，有一天这个人爱改变了，那你怎么呢？你追求了半天，所以伤心呐、啊，受刺激呀、啊，自杀呀、啊，是要过去的。还一点是什么？下面告诉我们，唯独追星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就告诉我们要追求那个永存的，追求永存的，它是暂时的，你不要追求。那你要追求什么？追求那永存的。所以我们不要爱世界，所以我们真是看见啊、哦，一个追求与主合一、追求灵交的人。那我们一定要在这个世界方面要得胜，不要爱世界，要专一爱主，专一爱主啊！这就是在这一大段里面的最后一点提到的，让我们要专一爱主啊！也给我们看到这个魔鬼是多么的穷凶极恶，各样的手段，千方百计来迷惑神的儿女，来引诱神的儿女，有的时候借着邪的宗教。邪恶的道理啊，借着什么？借着世上的知识学问，给把你抬高啊，给你高的地位啊，给你名利，给你权，给你势力啊，还有享受，给你欲望的满足，这一切快乐，这是人间的一切的欢乐等等，来引诱人、啊。所以基督徒也不例外，我们每天每时都活在什么？活在魔鬼撒旦试探的包围里面，所以我们要爱主。要专一爱主，那我们怎么样专一爱主呢？那还回到这一章圣经的一个中心，就是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啊，爱父的心怎么样就在我们里面呢？这也不是一句话，爱父的心怎么在我们里面呢？遵守主的命令，住在主的里面，天天追求光明，不要追求黑暗。你爱世界也一定是在黑暗里面。啊、所以我们天天与主相交，求主把我们天天带到光中，让我们在光里面啊，在光中行，守住主的道，住在主的里面，这样的人一定有平安有喜乐、啊、这样的人啊是永远住在主的里面，这样的人也是认识主，我们自己不但认识主，我们还带领许多的人一同来认识主。好，我们今天就到此。
看第二章十八节，第二章十八节到末了，就是十八节到二十九节，这第二大段题目就是认识敌基督者，认识敌基督者。我们要与神相交，与神合一的人，那应该是在灵里认识谁是我们的仇敌，也可以说应该在灵里参透，而且为真道要竭力的争辩。那我们必须认识谁是敌基督，敌基督在哪里，它的特点是什么？所以这一段主要的就给我们看看敌基督它的特点，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赤守真理，住在主的里面，不但自己蒙保守，而且为真道，但我们要竭力的争辩。就这一小段给我们的教训。好，现在我们大家看啊，从第十八节开始，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在这一小段里面，就是给我们看到敌基督的特点。我们应该认识谁是敌基督，他到底具备什么样的特点。当然了，在第四章，老约翰在第四章一节到六节还是继续讲有关这一方面的，但是第四章呢，他重点是讲灵的辨认。在这一段呢，他是讲到对敌基督的我们应该怎样防备，我们应该认识他。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从十八节开始，小子们呐、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我们注意十八节和二十八节，看看老约翰是对什么人说话。他针对的人，当然他写这个书信是为众教会所有神的儿女，不错，但是他特别针对小子们呐、啊，小子们呐、啊，所以十八节说小子们呐、啊， 二十八节又提到小子们呢，为什么？因为刚刚信主，信主的时间不长，生命还在幼稚的阶段，更应该认识谁是敌基督，免得被引诱，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那灵力老练的人，这个少年人，更可以说那些父老们，他们比较容易认识。但是小子们呢，你刚刚信主嘛，那就要做基督的精兵，那就要和一切敌基督的人、敌基督者要竭力的来征战，所以必须要认识。所以他特别提到小子们呢，所以要呼吁所有的小子们。所以我们的灵性是不是也是个小子们呢？生命还是在小子们的那一个阶段。所以如今呢，我们看看约翰是针对这些人讲的。所以为什么说怎么样就说他是敌基督呢？第一点就告诉我们，敌基督他是在末世特别猖狂，所以十八节两次提到如今是末世了，下面又提到已经有好些敌基督都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这个末时的意思就是主快要再来之前那个最后的一个阶段，并不是指的大灾难。因为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很明显，那一个大灾难耶稣所说的是末期，末期要来到，这里说的是末时，就是主要再来之前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最黑暗的时候，是敌基督者猖狂的时代。所以第一点我们怎么辨认是敌基督的，那就是如今是末时了，所以敌基督者就出来了，而且不但是出来了，而且这里说好些，告诉我们说为数众多，不是一个两个，好些。所以正是因为敌基督的出来的这么多，那就更加证明主来的日子近了，是末时了。也正是因为是末时了，所以敌基督的这些个被魔鬼所支持的，那背后的魔鬼这个所操纵的这些个敌基督就通通的都出来了，都出来了。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在这节圣经它有两个名词，一个是说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这个是少数。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要来，这个是怎么听见的呢？圣经有记载，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讲到，将来有一天那个行毁坏可憎的那一位要来到，所以是单数的。保罗在帖后二章专门讲到那一个大罪人沉沦之子，那个不法的人，和老约翰在启示录十三章所讲的，那就是那敌基督者。所以说你们曾听说过那敌基督者要来，意思说很快就要来到，但是还没有真正来到，这个到现在为止也是事实。我们绝不能说那个敌基督者就是那一个第一个兽已经来到了，我们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来是有一定的时间的，现在还没有来，有一个拦阻他的，圣灵还在拦阻，教会还在地上，福音还没有传遍，所以那一个敌基督的要来，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但是下面一句呢，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所以这是两件事，是两等人，但是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好些敌基督的已经在世上了，这也可以说历史历代都有，但是在主来之前，在这个末时的时代，可以讲可以说是更加的猖獗，更加的猖獗。那么末时的这些个好些的敌基督的是指是谁说的呢？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那引诱人的，就是那假先知、假弟兄，也就是那假师傅，也可以说代表着一些个外邦的政权，也可以代表，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抵挡神，逼迫教会，也可以代表。总而言之，他们里面的那个灵就是敌基督的灵，是敌基督的，抵挡基督的，拦阻破坏基督第二次再来，攻击拦阻基督国度的来到，所以都是属于这个敌基督的。为什么这个也叫敌基督，那一个也叫敌基督？就说明末世许多的敌基督的他们的特征就是代表着那一个要来的那一个， 他们的特点，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第一点告诉我们，敌基督者这些个他们的特点，第一点是什么？末世猖獗，末世特别多，好些都已经来到。第二点告诉我们什么？十九节，大家看，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从我们中间出去什么意思？混在教会里面，但是却不是属我们的。我们注意这句话，他是从我们中间出去。哎，他曾经是基督徒，他曾经挂着个基督徒的牌子，但是他挂的是羊头，卖的是狗肉，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所以这里重复的告诉我们啊，第二点是什么？就是说这个特点是什么？他是混在教会里面，是从教会里出去，从教会里出去的。所以有的说不大容易辨认，为什么呀？他可能是个牧师，可能是个传道人，他可能是个教会里的长老和执事，但是他根本没有得救。为什么？下面第三点告诉我们，就不是属我们的。这是什么意思？没有圣灵这种人，所以叫做挂名的，念了半天神学，传了半天道，做了半天基督徒，是假的，不是属我们的。所以我们需要什么？需要灵里的看透。不是属我们，表示没有圣灵，没有圣灵。如果是属我们，仍旧与我们同在，但是他们出去了，出去了。这个出去并不是指着哦，他人离开了教会，就是他的本质，他根本就不是属于教会的，他也是从教会出去的，就是曾经混在里面，实际呢，以后越来越暴露，他是假先知，他是假师傅，他是假弟兄。所以无论在犹大书，无论在保罗的加拉太书第二章，都告诉我们是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是混进来的，是偷偷的钻进来的，都是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但却不是属我们的。这是三个方面给我们看到。所以第二十节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这小字说你们都有知识，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对敌基督者这些假先知，这些个假基督说，看呐、啊，基督在这里，看呐、啊，基督在那里，我们应该知道，应该有这个知识，有这个真理的知识，有这个认识。那你怎么能够认识呢？第二十节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大家知道这个恩膏代表什么？圣灵。我们从主那里已经接受了这个真理的圣灵，就是叫我们能够知道这件事。所以真理的圣灵来了，其中有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辨认真假，那个认识假先知，刺透他的诡计，认识他的特点。所以我们从圣者，这个圣者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是义者，我们的主是圣者，他升入高天，他差遣圣灵来了，这一个恩膏，借着这个恩膏使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事。所以我们不应该不知道，他是假的，你跟他这么好，你什么都跟他讲，所以我们不能够看他们也在培训，他们也在传道，他们教会的人可真不少，假的，是假的。他一切的工作在神那里看是什么？是草木和解。所以这里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来的。谁是说谎的呢？下面就告诉我们第四个特点是什么？虚谎，假先知都是虚谎的。所以这里作者就告诉我们说，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教会知道，但是这个老约翰还要再提醒，就是知道的不够，可能有一点知道，因为你们知道真理，所以我还要告诉你们，没有虚谎是从真理来的。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虚谎和真理。第四章也特别提到谬妄的灵与什么？与真理的灵。谬妄的灵和真理的灵，这是截然不同的。假先知、敌基督者，他们里面什么？虚谎。我们今天是属于真理的，我们得到真理，
所以我们应该证明什么是假的。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他口头可能天天勾举真理，他传真理，他讲真理，但是呢，他里面有虚谎，那你相信他的真理吗？所以这里说没有虚谎是从真理而来的，不可能。真理里面没有虚谎啊！他说的再好再属灵，他要跟你合作，你就绝对不能跟他合作。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虚谎，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属一恶。他里面是低基督，低基督的那个灵，所以第四章讲得更清楚，低基督者的灵在他里面，那是假先知，所以二十二节进一步告诉我们了，谁是说谎的呢？这个大家能回答吗？谁是说谎的？大家说谁是说谎的？魔鬼。这个根子在哪里？魔鬼。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谁是说谎的呢？魔鬼。魔鬼是说谎的，所以他底下的人，他所操纵的人，他所支持的，也通通都是说谎的，是撒谎的，根本没有实话。信耶稣，信耶稣啊，又做传道，又念神学，他不一定是真的啊，有真有假，混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真是要恐惧战惊。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谁是说谎的呢？底下告诉你，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所以第五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不认子，不认耶稣是基督，根本不承认耶稣是基督。也可以总体来说，不认子也不认父，因为你认子你必定认父，你单认父你不认子，这不承认你是真的基督徒。在别的圣经也提到，你必须认子。为什么呢？因为子是父所差来的啊！我信神。今天有些个宗教也信上帝，你像伊斯兰教他们也信上帝，天主教也信上帝，但是他们的信仰跟我们有截然的不同，有根本的不同。你光信父你不信子不行，因为什么？因为子是父所差来的，而且父今天差子来才成功的这一个信仰就是救恩，没有子就没有父，你不认子就等于不认父。所以我们看看二十二节，我们大二十二二十三这两节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就有了。所以子与父的关系是这么样的要紧，这么样的密切。你单认父不行，你要认父又认子。所以假这个敌基督的特点的第五点是什么？就是不认父与子。他认父你也算他不认，为什么？因为他不认子就等于不认父，不认父与子的，那这等人就是假一个敌基督，就是敌基督啊！我们认识这个敌基督，它所包括的就是假先知、假师傅、假弟兄、假基督、无假啊！这无假里面的都是敌基督，都是抵挡基督的。所以这一段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呢？我们再重复一下，就是借着什么？大家说借着什么？圣灵，借着圣灵啊！圣灵把真理告诉我们。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灵，我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受了恩膏，那可见的我们也要圣。你不成圣，你不追求圣典，你得不到恩膏。因为主是圣的，我们的主是圣者，他要赐圣灵给什么人？是给渴的人，给饥渴的人，给求他的人。但是我们必须要把什么五个脏腑六个脏腑要交出来，我们成为圣洁，那么我们一定得到恩膏，圣灵的满意的充满啊，真理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有这个知识，有这一个认识，使我们能够分辨，不至于上当。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仍然是这一大段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不但要认识敌基督，而且我们还要赤守真理，住在主里。这是第二小段，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正是因为敌基督在末世已经这么猖狂，这里说有好些敌基督都出来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看看这里约翰是怎么样勉励教会。二十四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起初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这什么意思？就要赤守住主的道，这个道是从起初所听见的，也就是一章一节告诉我们的，论到从起初所听见的那个道，
就是开出的那个道，也是我们一信主我们所得到的这个真道，也是犹大书第三节告诉我们的，为从前依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要什么？要竭力的争辩。你怎么竭力的争辩呢？你心里面必须要把主的那个道要常常的存在心里，里面有道你才能够辩道，你才能攻假道，你才能敌的那个敌基督的道，那个伪道。自己里面没有道还要去跟人家辩，辩什么？什么也辩不出来，是吧？所以这里说要把这一个道，就是从起初所听见的要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的里面。所以这个是相连关的，里面有道你就是住在子的里面，你没有道你就不能够住在子的里面。你说不行，我住在主的里面怎么住？住在子的里面也就必住在父的里面。你看看这个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父子与教会的合一，父子教会合而为一，住在子里面又住在父的里面，那么我们是教会，我们与主完全合一，这样的生命就蒙保守。所以一面把主的道赤守在主的心，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能够什么？能够得胜这个敌基督，得胜假道。一面呢，我们蒙保守，我们住在子的里面，也必住在父的里面，因为子与父是合而为一的，子是住在父里面，我们又住在子里面，我们又住在父里面。啊，这个关系就是人间的话没办法形容的，就是说你把主的道存在心里，你就等于住在子的里面，因为子就是道，我们的主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就是神，就是神，啊，神就是道，所以我们住在他的里面呢，这不是一句话，这乃是什么？主的道在我们里面，所以灵交的奥秘离不开主的道。绝对不能离开主的道，不是说良人呐、啊，良人了半天，你一句话圣经不读，你怎么良人？良人，你跟良人怎么密切？我属我的良人，良人属我，他必恋慕我。那你必须在道里面与主合一啊，主的道存在心中。下面又一句25节，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们大家看一下什么叫永生？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我们常常说永生啊，许多假先知也传永生，传了半天他没有真的得到永生。真正的永生是什么意义？我们大家读一下啊，第三节，我说错了，第三节，十七章的第三节，一起念：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大家看见没有？两个认识，第一你要认识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这是主耶稣向父祷告的话，也是主耶稣他怎么样啊？他为教会所求的。第一就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我们对神要有真的认识，是独一的，不能神以外还有别的，还有偶像，还有其他的崇拜。第二点呢，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你单认识父不够，你承认父也不够，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成功的永生，成就了这个救恩，成全了这个福音，而耶稣基督就是父所差来的，这句话很要紧，这是真创世以来永远的计划，创世以前神就安排的预备的这一个永远的计划，就是要差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这就是永生。那意思说你这样才能够得到永生，这也就是永生。那这句话它针对什么呢？26节，大家看，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所以基敌基督的特点，我们还要加一条，就是引诱人的，他是引诱人的。你别以为他的信仰是错谬的，而且他不但是信仰是错谬，而且他也引诱人，叫人也要去听他的，上当去骗人。所以敌基督的特点啊，第一小段里面敌基督的特点应该加上这一条，一共是6点。第6是什么？引诱人的。所以约翰说，我写这些话就是指着那些引诱人说的，所以你现在要真的得永生，要真的得永生。那也就是说，那些个敌基督的以上那一小段里面所提的，他们根本没有永生，没有永生。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识，不承认那 一个什么独一的主宰真神，更不承认父所差来的那个耶稣基督，根本不承认，他哪来的永生，没有永生。所以信仰了半天，在教会又混了一辈子，他根本没有永生。所以你跟他合作又跟他去搞什么培训，搞什么呀，是没有永生。所以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你们要认识，意思说不要被引诱，不能够被引诱啊，免得上当。好，我们再看27节到29节这一小段，本章的最后一小段就告诉我们，我们啊怎么样防备敌基督。我们一面要赤手主的道，最后一段就是顺从恩膏的教训，顺从恩膏的教训，我们才真正的住在主的里面。因为前面不是告诉你，你赤手真道，你住在主的里面，那最后一小段就告诉你怎么样真的住在主的里面。那我们都说我们住在主的里面，你怎么真的住在主的里面？那就是说我们要顺从恩膏的教训。恩膏的教训就是从27节到29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这个恩膏就是圣灵。那他为什么写恩膏两个字呢？这是有旧约的一个什么呀，一个缘故啊，有旧约的一个这个根据。那我们最近读的也看到了，亚伦子孙承接圣职要什么，要有膏油，圣膏油，要一切的会幕里一切要抹了，而且亚伦子孙本身要圣膏油要浇在他们头上，手指啊脚趾头都要用膏油都要抹了，就是代表圣灵的意思，代表圣灵。在新约里不用去制作什么膏油，根本不用，这就是圣灵。所以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就是圣灵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那这里也就是提醒，有些人的灵是不对的，活物的灵应该在轮中，他讲灵讲灵灵了半天，他这个灵不在轮中。所以西西第一章两次是三次提到，特别强调活物的灵在哪里，大家说在哪里，在轮中，在主的道中，在主的话语里面。所以他说啊，自有主的恩膏在凡身上教训我们，是说圣灵教训我们，圣灵借着他的道，把他的道来教训我们。主的道怎么样进到我们心里面，怎么样教训我们，必须借着圣灵。所以在新约的教会告诉我们，主耶稣差遣圣灵来，这是最最要紧的。其实圣灵已经来了，但是呢，有些人还没有追求到啊，没有得到啊。圣灵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凡事来教训我们，把主的道给我们解开，进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受教。这恩膏是真的，千万不要得那个假的膏，假膏又不行。所以旧约也特别提到，你制作膏油，你不能违背了他那个配方，那圣经有根据的。所以圣灵就是圣灵，那个假灵就是假灵。所以以后到第四章还特别讲到，这恩膏是真的，所以我们要真的得到圣灵的充满，让真理的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得到真理的灵引导我们的那个教训，就是我们受教于圣灵，圣灵把神的话解开，恩膏的这个教训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主里面，是不是？所以这是很要紧，住在主里面，那就是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我们怎么住在主的里面呢？借着圣灵把主的道教训我们，使我们在主的话上那个深深的扎根。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特别提到小子们，为什么？因为教会里一些个刚出信主的人，他们的根基不深，所以这里约翰特别勉励小子们，你们一定要什么呀，在主的话语上，在圣灵里面，借着圣灵把主的话丰丰富富存在心里，这就是住在主的里面啊，很简单的一个意思。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是一个天天活在主话里面的人，也就是活在圣灵里，活在圣灵里的人，也就是充充满满里面有主的话，不能够只强调圣灵而离开了主的话。圣灵与道是不能分开，这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有一等人呢，我们到内蒙的时候就是特别这个注意，就留心看看他们，就是强调灵 啊，我们要吃主喝主，我们要享受主，那这个灵啊就吃进去了。一天讲灵不讲道，圣经嘛不翻，你说让人追求了半天，这不是非常的空洞又非常的抽象啊？这个灵怎么样能够住在我们里面呢？借着主的道，主的道是吧，这样他显现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所以我们天天预备迎接主再来，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不至于惭愧。所以告诉我们，一直到主来我们都要警醒，天天要把主的道借着圣灵把主的道存在我们心中，这样我们就是住在他的里面。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那这也是针对那个敌基督，他就根本又不行义，他也不是属基督的，所以他不是主所生的，不是圣灵所重生的人，他也根本不行义。主是公义的，凡行公义的人就是行义的人。在第二章前面也讲了什么叫行义的人，是不是？所以行义的人，那就是说我们听了主的道我们要去行的人，这样的人你是主所生的，那我们是重生的人，我们永远住在主的里面，主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主来的时候我们不至于惭愧。所以我们就接触这个，等一下我们要抓紧的要看第三章，是吧？这个第二章我们结束了啊。第二章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个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在光中守道，爱弟兄啊，不要爱世界，我们要在光中啊，不要在黑暗里面。第二段里面，第一段可以说是什么呢？可以说是我们对怎么样，对内，对弟兄姊妹，对神，对人。第二段就是对仇敌，对仇敌我们要有所认识，有所防备，而且要装备自己，让主的道在我们里面。